耶稣基督的囚徒，囚奴，我不是该杀的囚奴，因着爱的缘故，是主把我囚禁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从那个沮丧的感觉释放出来？如果你看见神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是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钉痕的时候量过的，那弟兄姊妹，你顺服，你在那里接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从你的环境里面被拯救出来。否则我再说，我们这个人对自己不满意，对环境也不满意。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看见环境背后的主？什么时候你看见不是罗马人把你放在监狱里，不是罗马皇帝把你放在监狱里面，你也不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你看见你乃是为主被囚，或者你是耶稣基督的囚奴。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囚奴，你看见说是爱把我们监禁起来，是那个带着钉痕的时候把我们监禁。弟兄姊妹，你能什么时候你受安慰？什么时候你明白神的旨意？什么时候你认识这一切乃是出于神的手？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保罗这一点是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当你读这个保罗四封书信，你读不出那个火药，你读不出那个火的味道。你知道旧约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这个约这个谁啊、这个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会被放到火窑里面？但是很奇怪啊，他们后来没有什么，没有火。你知道一个人被火烧过，有那火的味道，那个火烧过的味道。有的人呢，一受过苦啊，哎，给你感觉他受过苦的味道。他很多的见证上面都带着那个火的味道。啊、哦，我受过苦。他不讲他这个婆婆的名字，但你知道他受苦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不讲他弟兄的名字，他讲你都不知道我的弟兄怎样怎样。那你知道那个背后，他在那里受苦，但是另一面你给他感觉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你去读保罗的书信，弟兄姊妹，他是一个受限制，他现在他不能够那样的自由。你若要保罗呐喊的话，他说我巴不得能做一个自由的人，我巴不得能做个海阔天空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他认你？如果从他的书信里面，你就看见说，你看见圣灵真的把他从那个光景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你看，你现在的保罗人是在监狱里面，但是你看见他像只蝴蝶一样，他居然能翱翔在空气空中。那么第一章给我们看，没有给让我第一章给你的感觉，根本就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以弗所书是从天上开始。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弟兄姊妹，我要问弟兄姊妹，保罗受了有了监有了锁链，你说这是福还是祸？你说这是神的祝福吗？现在保罗看见这个锁链乃是神祝福里面的一部分，在地上的祝福的那个光谱里面没有这个，没有地上没有人说带着锁链是祝福的，没有。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你看他在那赞美，是不是一个祷告？一个人，你看一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在这里，一个受了监禁的人，你看却是个赞美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为什么呢？因为他祝福我，因为他把各样的福气都赐给我。不过他加上是在基督里，而且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眼睛开了。当你读旧约生命记的时候，讲到天是指的空气天所的，所以我们的犹太人所得的福气，虽然表面上是地上的福气、天上的福气，那么圣经接着就说天上要降下甘露，所以可见那个天是属地的天，是空气的天，还是这个地球。但是现在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如果保罗仍旧是希伯来人中希伯来人的话，那么他所得的祝福就是天上的甘霖，然后地上的出产。那么你看羊也，这个羊也不掉胎，然后呢，你看见圈里也有羊，然后呢，葡萄树都很发旺。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祝福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解释保罗手中的锁链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开他的眼睛，因着开他的眼睛能够赞美。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越祷告你越陷到难处里面，你试试看，你如果能赞美的话，你看你这个人，你看见神，这个时候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把你从那个沮丧的光景里面就把我们提升出来。所以我想很奇，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保罗充满了赞美，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是一样哦，是好多样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保罗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带着受了多少的苦，没有告诉我们这两年他受了多少的苦，没有的。你看见就是在那个奇迹底下，他能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原来我们的福气乃是天上的福气。那这个天在希腊原文是一个超越的诸天，这个不是空气天了，这个乃是超越的诸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是充到哪里？他现在不光不在地上，而且冲破了那个什么天呢？不是冲破了空气天，那就好像今天有人坐了太空船出去一样。本来这个人受地的捆绑，受地的吸引，本来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的环境被环境捆绑，我们根本不能够自拔。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人他享受一种福气，乃是 heavenly places， 这句原文就是天上的，天上就是天上。那弟兄姊妹，这个天上是不是空气天？是远超过空气天。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力量把保罗从地带到天。那么等一等，保罗告诉我们原因在什么地方，他怎么从这里面得着拯救，他怎么从这里得着释放。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紧。那么现在很稀奇啊，当保罗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明显给我们看那个天梯啊，你看见明明是天梯里面所包括，所以他说在基督里啊，如果没有天梯你怎么达到天上？因为基督是天梯，他一手抓着地，一手抓着天，所以天跟地就连接了。那现在你就能够摸着天，你就能够得着什么呢？得着属天，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福的，每一个基督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得着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来算算天上属灵的福气，所以保罗下面就告诉我们哪些福气，你只要稍微算一算，你算一算主的恩典，算一算主的祝福，你就不可能再沮丧，你就不可能是陷在那里。你结果怎么样？你应该能够像保罗一样从地上被带到天上去。他的脚仍旧踩在地上，但是弟兄，他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以弗所书讲什么，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这就是以弗所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天上，那不光把我们带到天上啊，而且把我们带到永远里。为什么？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相信是在今天，但是神的基督的拣选什么？是在创立世界以前。那这什么意思？我们的时间好像括弧一样，你明白吗？这个括弧的前面是过去的永远，括弧的后面是将来的永远，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现在保罗不光把我们带到天上，现在保罗也把我们带到什么？过去的永远，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基督就已经拣选了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以为说相信是在一九多少年相信的，一九多少年蒙恩得救的，我们在时间在空间里面，但是主说神说不，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在于过去的永远里。神已经开始做了这件事情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我们所遇到的境界是属天的境界，还有呢是超时间的，是过去的永远，是你现在你会摸到永远。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宇宙。宇宙简单来说，时间加上空间。所以如果现在有人把我们带到天上，有人把我们带到过去，带到时间的永远，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宇宙性的东西，这个不是全球，就不是地球性的东西。 一个是叫 global， 一个叫 universal。所以以弗所书给我们的境界呢是 universal 的，是一个宇宙性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虽然被监禁在罗马监狱里面，但是这个人，你看保罗主把他带到什么？带到天上，带到永远。那弟兄姊妹，现在你从永远来看我们的救恩，从天上来看我们的救恩，那现在你才明白过来，原来有神有一个旨意是永远的旨意。为什么？因为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在他的心目中他已经有了旨意。所有今天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根据他的蓝图，都是根据他的旨意。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的蒙恩德就是他的旨意，我所经过的点点滴滴通通是他的旨意。你就看见没有一样东西是偶然发生的，弟兄姊妹，不是因为基因的缘故，也不是因为父母的缘故，不是因为遗传，也不因为这个和那个，不错，从表面上是这些原因，但是不要忘记，只有圣灵。你知道今年医学医生只能告诉你大概如此，没有人告诉你肯定如此。但真正的解释是什么？真正的解释，如果你看见说我们的历史不是从你出生开始，也不是从你蒙恩得救开始，我们的历史事实上，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原来在永远里面神就有了旨意。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发现，你就发你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人到底活着为什么。当你有正确的宇宙观，你就能有正确的人生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以弗所书是给我们看一个正确的宇宙观，没有一本书像以弗所书把我们带到那么高。你看见我们的到底知道人活着为什么，乃是根据我们对于神的，我们对神到底有多少的认识。如果保罗看在监狱里面看见说他的蒙恩得救，原来你怎么解释他？原来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基督里，什么都在基督里。那么我如果把我想我做一个比方啊，我没有钞票，我本来想把一个钞票夹在这个里面，我把钞票如果夹在这个圣经里面，那么如果从钞票夹在我圣经里面那一天开始，那么这个钞票的命运和这本书的命运是一样的。你把这本书放到纽约，它在纽约；你把这本书放在台北，钞票也在台北。为什么？因为这个钞票是夹在这本书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被夹在基督里，我们什么时候被夹在基督里？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蒙恩得救，神就把我们怎么样放在基督里面。那么现在你要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呢，基督的过去就是我们的过，基督的前途就是我们的前途，和基督呢就联合为一。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你从第三节到十四节，你们去数数看，不要说英文，好吧，不要说原文，光在中文里面，你看有多少个在基督里。所以这是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点。那就为什么保罗说在基督里吗？因为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或者保罗书信，有一个字叫在亚伯拉罕里，还有一个字讲什么呢？在以撒里。那么你只有用圣经解释圣经，你才明白。所以在这个光里面，你看见保罗说的在亚当里。你明白不明白？所以像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有在亚当里，有在亚伯拉罕里，有在以撒里，那这个词就圣经有。你今天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在华盛顿里面，华盛顿虽然是创立了这个国家，没有一个美国人说我在华盛顿里面，没有这种词，你看你圣经里面的用词。但是很稀奇，保罗就是根据在亚伯拉罕里什么意思，那就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以撒里什么意思，那就是所有以撒的后裔。在基督里什么意思，所有在基督里面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利未他已经在亚伯拉罕，你看见没有？所以亚伯拉罕这个献祭的时候，你记不记亚伯拉罕给那个麦基洗德给这个给他，你这当他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你看利未也已经给，为什么？因为利未是在亚伯拉罕里面给的， 所以大家记得吗？这个在亚伯拉罕，在以撒里，如果你懂得旧约的话，现在保罗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叫做在基督里。就好像我们刚才说过嘛，利未在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的时候，亚伯拉罕利未还没有生下来。所以我们如果要懂得这些故事，你看见保罗用了很重要的字，就是在基督里。那么好了，现在呢，你只有数算主的恩典，你只有数算主的祝福，你才可能从你的沮丧里面被拯救出来。然后呢，你看第二节、第三节是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下面说就如，就如什么意思？那下面就一样一样的就数给我们看。所以如果你要数上天上，你要数算神所给我们的祝福，现在我们一起来算算看，到底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怎样的祝福呢？这就是以弗所书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一开始保罗就把我们带到天上，一开始保罗就把我们带到永远，超时间超空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的境界乃是宇宙新的境界。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来算算看，到底神为我们做了什么，给我们哪些福气。第一，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这件事是神的祝福，天上的祝福。他不光，如果是我们的话，神从创立世界在基督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得救上天堂不下地狱，这是我们写的。但是保罗不是，上天堂不下地狱，这只是入门，这是开始。神的心目中什么？神的心目中就是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第一。第二，因为您爱我们。那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了，我们所以蒙恩得救，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那很有意思，讲了神的旨意，你看见没有？这个第一章第一节也讲了神的旨意。那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清楚他这样做是神的旨意。所以现在保罗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不过这个旨意是什么？这个旨意因为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所以是永远的旨意，明白吗？所以每次我们说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旨意从永远到永远，然后他根据他的计划，然后就开始创造宇宙，然后开始有你和我。如果我明白这一切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宇宙观。如果我们有很清楚的基础的宇宙，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宇宙观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对很多事情看法都不一样，我们对很多的价值就不一样。宇宙观影响我们的人生观，也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对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他们，他们为什么活着，他们不是无缘无故的活，他们不是为着吃饭而活着，他们乃是为着活着而吃饭。那么现在要问为什么活着，我们要把这段圣经给他们看见，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神不光有个旨意，神有个爱好，在他的旨意里面，他喜欢一件事情，他有个爱好，喜悦什么呢？喜悦就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老早老早他就预定我们。那弟兄姊妹，现在有个问题，那么到底主是预定我们得救呢，还是不预定我们得救？那么有的人说，如果神预定我们得救，我们就得救，不得救就不得救。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你传兵传完就完了，你不要去太用力气，他凡是神预定的他就得救，不预定他就不得救。所以呢，你在英国有一帮弟兄姊妹走极端呢，他们就到市场，到人多的地方，他们就喊几句口号，然后就走掉了。他说，凡是神预定，他们就得救；不预定就不得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把这段圣经把它领会错了。严格说来，这里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个不是指着预定得救说的，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得救不得救啊？就许多人今天把预定就限定在得救这个范围里面。那我其实我觉得那个穆迪讲得很好啊，他说我们现在争的太多了，我们现在搞也搞不清楚。但是呢，他说我相信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上天堂，天堂的门口都是人若可了都可以来，白白得水喝，就什么人都可以来，只要你愿，凡是你愿意的都可以来，就是在天堂前面。 他等到我们进了天堂，回过头看那个门上面怎么写的呢？你是被预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在这进去以前，你只要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你就来了，你就来了。等你回过头来看，是预定。所以我们叫预定论，到底是人是预定的呢，人还是自由意志的呢？圣经两面都有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得救不得救，严格说来呀、啊，你若真的用预定这个字，你去读它的词，你发现讲到预定时，那个重点不重在得救，我不重在得救，你懂吗？重点重在哪里呢？重在因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不要忘记，这个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不是指着什么 ？The placing of son， 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哥罗西那里告诉我们。所以很，你若看的话，你哥罗西书不，那就是圣加拉太书那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当这个一个小孩啊，他可以是全业的主人，就是他父亲是个罗马人，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但他小的时候，他父亲把他放在奴隶的中间受教育，甚至于很多老师都是最好的奴隶，很多哲学家根本是奴隶。那么到了有一天呢，他小都是跟崽在一起，那么等到他一天长大了，到时候可以承受父亲产业了，那么那个时候他要请宴席，请许许多多人来，然后要把儿子放在什么？放在儿子的地位上。在那以前，他有儿子的生命，他是全业的主人，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在为着这个儿子能长大，现在父亲呢是把他放在奴隶的中间，所以他好像奴隶一样，其实他不是。所以等到他真的成全了以后，长大了以后，成熟了，现在要怎么样把他放在儿子的名分上？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所说的，众子最后终于显出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呢，这个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重点重在哪里？是重在成熟来说，他不光是儿女，而且是成熟。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神预定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管怎么样，神有一天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儿子的名分，这个很明显。那么前面讲的圣洁，现在又叫我们的儿子的名分，那就是得荣耀，是不是？一面讲的圣洁，一面也讲到得荣耀。所以如果你仔细和罗马书这个一对照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样的话呢，第六节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他而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然后，所以这个讲到现在，所以你讲到恩典，你看见没有？恩典可以得着称赞，那么这个恩典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那么这个恩典是带给我们什么呢？那又是第三点，你看又是另外一个祝福。不，我们如果要数的话，其实有的祝福应该重叠。我们如果一样一样数的话，那我们接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你看见没有？前面先讲的圣洁，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罪人呢，所以跟称义很有关系。第七节，我们接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什么？这就是白白的称义，不是吗？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么前面讲荣耀的恩典，现在讲丰富的恩典。那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那个赏给我们有点浪费给我们的意思，好像一个父亲的家财万贯，他呢让他儿女尽量挥霍。有那个意思，不过在这里是一个正面的意思。你如果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的话 ，lavish， 他神就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不过弟兄姊妹，为着救恩能临到我们，神费了许多的功夫，费了许多的心思。这就解释为什么旧约从，神拣选亚伯拉罕，一直到主耶稣降生，一直到这个女人的后裔出现在这地球上。那弟兄姊妹，神是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所以神的救赎，你看整个神救赎的计划背后，来让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和他的聪明，诸般的智慧和聪明，否则我们这些人根本不能得救。你如果要明白这个诸般的智慧和聪明的话，你要读整本的旧约跟新约， 所以难怪 Scroby 有一本书啊，叫做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他讲到整本新旧约的时候，他讲的什么呢？讲到整本的这个整本的圣经，好像整本这个宇宙就好像一出戏一样，就好像保罗说我们是一台戏，但是呢这一台戏乃是救赎，乃是救赎的一个戏剧。那么现在你看见神怎么样做，神怎么挽回我们，神怎样一步一步做，那背后呢是充满了智慧和聪明，所以不是神临时起意的，原来这个乃是代表神计划里。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现在讲的神永远的计划，你怎么的计划呢？计划就表示有步骤的，计划表示有程序的，那这就指着他智慧和聪明说的。然后第九节，都是叫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这个所预定的美意呢，在原文里是都是照着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美意，所以很清楚，这些都什么？都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旨意。不过呢，在这第一章给我们看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乃是在他自己里面定的，就是说，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旨意是什么？在他里面已经定，在他里面所定的旨意。那么好了，你只要看下文，你就知道那个旨意是什么。所以呢？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旨意，每一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啊，他的聪明智慧，诸般的智慧聪明，给我们看见，不光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我们要知道什么？知道神旨意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表示说历世历代一直隐藏起来，现在我们终于看见了。那个神的旨意是什么？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下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基督。神在他里面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罪叫整个的宇宙变成破碎的宇宙，变成个奔析，这叫做分崩离析的一个宇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罪所带给我们。所以在什么哪里有罪，哪里根本没有和谐的。你看见人今天离开神那么遥远，你看见这个家根本就是个破碎的家，人应该回到父家。但是你看见说，人今天离开神何等的远，那么因着人犯罪，你看连宇宙都背叛，连蚊子都在那里都背叛，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整个的宇宙，不光是天上的地上的，你看见说，你现在你看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乃是要借着他的儿子，乃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换一句话说，等到以基督做中心的时候，这个同归于一在原文是再归于一，那就是说要回到当初的核心。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神是以基督来做中心的。什么时候人离心了，什么时候人离开了以基督做中心，结果就分崩离析了，好像太阳系一样。太阳系你看能把九个大行星吸在它的轨道里面，井然有序的，这是表示有一个中心。所以什么叫做同归于一呢？同归于一就是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这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当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是以基督做中心的，然后全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是向他看齐的，啥都是，换句话都是总结，整个万物的总结都总结在基督的里面，很清楚的。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难怪这个，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当神的愤怒的杖落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基督乃是代表整个宇宙的中心。所以等到神的愤怒击打在我们主身上的时候，你看地大震动，连太阳都黑了，证明什么？证明说，你看见吗？本来整个宇宙太阳能够发光，地能够不震动，你看它是中心的，它是稳定整个的局面。但是因着我们的罪，因着罪不光一人进了世界，罪也借了一个人，也借了撒旦进到这个宇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个宇宙，你看撒旦是背叛的， 人今天堕落的，然后万物都浮在虚空底下。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主耶这个神永远的旨意，什么神永远的旨意？不光叫我们得救，神永远的旨意，你看你最后能够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再归于一。换一句话说，最后就回到神当初心目中所要的那个宇宙，和谐的宇宙。而那个宇宙呢，乃是以基督做中心的。所以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中心，事实上宇宙乃是基督来做中心。所以可以说整个的 universe， 整个的宇宙乃是 Christ Center， 乃是以基督来做中心。那么乃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么我们如果要让在基督里再归于一的话，那必须借着十字架。所以主在十字架上就做了挽回的工作。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宇宙的中心是双重，是 dual centers， 一面是基督做中心，一面也是十字架做中心。那么我们所传的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这就包括了整个保罗书信，因为整个的宇宙应该是以他来做中心。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现在保罗讲到我们所得的福气什么，我们应该能明白神旨意的奥秘，我们应该知道说神为什么创造这个宇宙，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乃是以基督来做中心。什么时候在基督里面完全达到和谐了，那弟兄姊妹，神的目的就达到了。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弟兄圣徒能彼此相爱，能够彼此洗脚，圣徒今天能够合一，那个见证，你看见为什么是和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你发现说，如果你要求整个的宇宙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话，我们这些初熟的果子，那第一个表现应该能够表现在整个宇宙间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然后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基业，那感谢主，神做了我们的产业。然后这些东西呢，圣经说这原是那位随着他旨意的计划，旨意在原文随着他旨意的计划行做万事的。那弟兄姊妹，现在许多事发生了，行做万事，包括从这个包括整个的历史，你记得整本的旧约和新约加在一起就是神万事，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大的环境，那么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换句话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你看见原来这个宇宙乃是受一个神旨意的预配，所以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很清楚，那就是第一章，就是刚才我们所讲过的这一段。那么然后呢，这是指着神的那一面，那我们这一面怎么样呢？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所以你看，我们第一要听见真理的道，然后呢，要那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感谢主，现在呢，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打上了印。那这一段话跟以弗所的背景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以弗所在港口啊。那么很多的木材啊，从山上砍伐下来，就从河流一直流到港口。那么然后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当初定的呢？那么当初他们在把树砍下来，在上面就盖上印记。所以不要忘记，以弗所人都懂得这一段的故事。所以呢，你就晓得我们受了应许以后，表示我们从此以后是属于他的。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凭据是值。值的意思是什么呢？值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样本，现在只是给你看看将来，就是说如果就是说现在我如果替你做地毯的话，我现在先给你一块值，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地毯铺好了以后，那个地毯的情形跟这个一模一样，用什么样的材料，用怎样怎样，完完全全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将来我们所要得着的是什么。那么一直等到什么？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了称赞。神的名被赎是指的我们身体得赎说的，等到主回来说的，使他的荣耀得了称赞。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加在一起是什么？再加在一起，就是他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这就是我们所得着的福气。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讲的这些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的所言。保罗讲的这些的时候，很明显把我们带到天上， 把我们带到永远，你看见吗？这就是你看保罗这个人完全不被自己摸着，好像他所有的都在他的脚底下一样。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来看，因为这些话是很大的话。你看保罗这一直讲到第三章最末了，所以很明显以弗所书是分了两大段，第一段大段第前面三章，后面三章，前面三章是道理，后面三章是实行，很清楚的。所以讲到那个保罗所看见得出的启示，就给我们看见天上所有的福气。那么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这太大了，所以保罗他不能不软，膝盖不能不软下来，他就有那个很重要的祷告。那从这个祷告里面，保罗给我们秘诀，秘诀就是我们怎么得着这属天的福气，还有保罗怎么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就在讲这些的时候，同时给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然后呢，不要忘记，这在第一章好像给我们看教会在天上，但第二章给我们看教会在地上，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很清楚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呢，那么教会的用处是什么？教会的用处，当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现在你发现，原来第一章讲的神的旨意，在他基督里面定的旨意，在他自己里面定的旨意，那个旨意就是基督，或者基督作为宇宙的中心。到了第三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在基督里面也定的旨意，那个基督就是教会，而这个教会就是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又是关乎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有两部分，一部分第一章是讲的基督，第三章是讲的教会。你把第一章、第三章加在一起，那就是神整个永远的旨意。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又不能不祷告了，因为这太大太大了，所以他又有一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就告诉我们说，终结给我们看见，神在基督里，神在自己所定的旨意是怎么完成的，然后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怎么完成的。简单来说，那么这个到底神怎么完成他的旨意，就是最后在基督里怎么万物都能同归于一。那么感谢主，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就是祷告。所以明白吗？所有保罗的祷告都是那个路，就是他看见了神的旨意，但是这个旨意怎么实行呢？通通包含在祷告里面。那后面也这样讲到神，讲到神在基督里面的旨意，就是借助教会。那